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425十三周年报道专题、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纪念425共同制止迫害，请听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反迫害讲清真相活动的报道。
4月22日下午，为纪念425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大上访13周年，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反迫害讲清真相活动，揭穿中共谎言，欲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一车车的大陆游客一下车就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这么多人在这里练功，旁边还有警察看护着。
4月23日中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前的拉菲特广场集会，纪念13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刘、罗、周等迫害元凶。全家四代都生活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的基斯·威尔，当年因为在广播中听到425事件的报道后走入法轮功修炼。威尔回忆说，1999年4月的一天，我听到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的一个故事，我被感动了。我记得那篇报道讲述了一大批法轮功学员在北京进行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非暴力抗议请愿。当时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我也与中共政治和中国人没有任何个人牵连，但是这个故事感动了我，我被那些法轮功学员展现的非凡勇气所感动。人权法律基金会创办者、人权律师泰瑞·马士博士在集会上告诉人们，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某某及其追随者罗干、周永康、刘晶、薄熙来等在世界多个国家被起诉。他说，迄今为止，起诉刘琦、夏德仁和赵志飞的案件已获得胜诉，江某某、薄熙来、罗干等在西班牙被控告，还有其他许多案件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审理中，江泽民在世界各大洲被起诉，我们希望在中国提出这些诉讼案并获得胜诉。
4月22日下午，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13周年。唐人街中山公园出奇般的安静，以往周围商家高音量的音乐停止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 真相展板前，人们在静静地观看和思考。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惨烈感到非常的震惊。21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集体练功，并举行真相图片展，向民众讲真相，并纪念425和平上方。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4月20日傍晚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并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市中心过往的行人们忍不住停下匆忙的脚步，询问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澳洲男子苏菲亚士在征签表上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说迫害的发生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
4月22日，日本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福冈和长崎中领馆，举行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上访13周年的活动，并抗议中共十几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各界人士在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产邪灵制造的人类浩劫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帮助制止迫害，为自己与家人以至于国家民族奠定美好的未来。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4月22日来到中共领馆前举行和平集会，同时递交抗议信，严正抗议中共在过去13年里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大规模残酷迫害。
4月22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在高音喇叭用中文、英文、法文播讲真相时，同时集体练功。两个年轻的法国警察路过人权广场，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无辜被中共劳教、判刑、酷刑折磨，被活体摘取器官和被迫害致死。其中之一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去中国，但他从来都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他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了解到这些真相。
4月20日下午3点至5点，正值温家宝访问冰岛，法轮功学员在冰岛文化馆外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冰岛的两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和电视二台，在晚间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呼声。冰岛妇女艾达告诉法轮功学员，我在媒体上得知你们会在这里，我想我必须要来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说话间，艾达与法轮功学员肩并肩一起展开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字样的横幅。
4月22日，来自德国、丹麦、瑞士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在汉诺威市中心和会议中心前，以及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宴请温家宝的饭店前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流氓集团，希望中国民众能够认清中共流氓本质，从内心抛弃中共，也希望中共内尚有良知的官员能够明辨是非，共同清算江氏流氓集团对法轮功欠下的血债，为自己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积下善德。此次活动的发言人郑志宏女士说，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对中国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江泽民在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将上亿法轮功学员推向社会对立面，用尽人间最残酷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他们的亲友以及有正义良知的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人士进行迫害。中共一直在迫害百姓，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不稳定、道德下滑的罪过都在中共，再把中国引向绝路。
现在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
神韵巡回艺术团于4月18日至22日在世界之都纽约顶级剧院、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演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神韵展现的深邃璀璨的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完全倾倒了八方来客，圣王已来世的信息震撼着所有人的心灵。 集绘画、作曲、制作人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赖斯曼与朋友杜娜一同观看演出后，两人都从心里发出感恩之声。克里斯托夫说，自己观看演出时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情，因为演出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创世主已经来到人间，晚会展示了神对人的启示。我非常感激，看演出的时候我都在说感谢，感谢给我这个，谢谢，因为这就是全世界所需要的。汇丰银行资深副总裁卡罗琳·巴逊与姐姐、纽约亨特学院的法文教授马林·巴逊带着母亲观看了神韵晚会，他们都表示神韵美不胜收，演员水准高超，音乐、舞蹈一切都如此美妙，真是奇观。卡罗琳表示，精美的舞蹈，舞蹈家们的高超水准都令人惊叹，我们还喜欢节目中的故事及背后精神层面的内涵，还有美妙的音乐都让我们陶醉其中，它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文化中去，非常美妙。五天七场的演出，各界名流争相慕名前来观看，其中有被福布斯列为全球富人之一的企业家、慈善家大卫·寇克，数次为美国电影大奖金球奖提名于最佳女主角的著名电影演员兼制片人梅格莱恩，美国著名歌剧女高音歌唱家杰斯·诺尔曼等名流。投资公司总裁尼尔森女士与朋友结伴观看了神韵演出，她用舒缓的语调表示，在晚会中看到人类生命升华，她说，这一切都太美丽了，神韵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之中，它让我想起过去，那时人们有时间思考体悟，并同时在精神、心智和身体方面成熟，今天的世界带走了这些提升灵魂的精华，已经忘记了曾经近在身边的美，忘记了美中的平和与幽默，神韵则拥有这一切，它饱含生机。纽约州众议员埃里克·斯蒂文森观看了22日晚的演出后兴奋地说，神韵演出是神来之笔，非常精彩，神韵晚会通过艺术这种形式运用中国古典舞，很好地将伟大的中华文明展现了出来。
4月12日至15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2012年欧洲巡回演出最后一站英国伦敦大剧院上演的五场演出均爆满，四天来共有近9000观众，包括众多政界、商界、金融和艺术界等英国主流精英前来观赏演出，体验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神传文化内涵，他们都被晚会中神奇梦幻般的美丽而深深震撼，赞叹折服。瓦伦丁·帕尔默先生活跃于演艺界多年，曾是影视歌三栖演员、主持人、导演，现在是制片人和声乐导师。帕尔默先生表示，从未观赏过像神韵这样激动人心的演出，甚至让他这种非常理性的人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他也对神韵艺术家的超凡水平叹为观止，他说，这是相当超凡的舞蹈，因为这些舞蹈演员每个人都可以在像伦敦大剧院或皇家芭蕾舞剧团这样的地方担当首席独舞，这是很了不起的，那些跳跃、横跨和翻腾是惊人的。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男爵科伯尔德感叹神韵的演出是纯粹的享受，科伯尔德说，这是美妙的演出，去年我就看过神韵，非常喜爱，还写信感谢他们如此奇妙的表演，今年演出的服装、舞姿、编舞以至天幕上的景观都精彩无比，演出很完美，一切都完美。大伦敦行政区豪士罗市长阿姆里特·辛格曼先生和夫人观看了演出后赞叹道，看完神韵，你确实能认识到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传统深沉厚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实在太精彩了，这是一场充满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演出，是不可错过的演出，所有人都应该来看。
4月17日至1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剧院2天2场的演出引起巨大反响， 满场的观众彻底被神韵晚会展现的纯正纯善的中华神传文化精髓所折服。每个节目结束，观众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堪培拉议员阿拉斯特科尔观看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说，真是绝妙，每年都是一场美妙的演出。我非常幸运，已经连看四年，每一次都是一个真正的惊天。在澳洲国防部工作了27年的官员大卫·琼斯连连表示，神韵是绝对出色的演出，无论是色彩搭配，还是舞蹈动作和编舞，还是整体的协调配合，都是绝对的精彩。神韵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美好，我觉得就像是神话一样。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江西省都昌县法轮功学员曹达章，几个月来在九江市劳教所遭层层加剧迫害。劳教所不但用几个包夹监控迫害他，二大队恶警还亲自上马，每天24小时连续不断的轮流折磨他，利用熬鹰酷刑，不让他睡觉，每天只给两口饭吃，还要强迫他做十几个小时的苦工。亲属接见日看到曹达章几乎是皮包骨，嘴里不时地往外流血，一看就知道是被打出血的。恶警对家属叫嚣说，不转化就一直酷刑折磨他，直到他死。
广东省佛山市48岁的女企业家吴白梅女士，2011年11月9日被劫持到三水市洗脑班迫害，今年3月27日被释放回家，29日便离奇死亡，遗体嘴唇发紫，手指甲盖发紫，肚子胀得老高。
山东龙口市各派出所4月11日一早，在烟台610及龙口市国保大队的指使下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非法入室抢劫。现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东城区张家沟的刘延翠、穆香顺，西城区的杨美娟、江用战夫妇，江训亮、唐平夫妇，苗春平、王选母女，唐祝龙、袁玉琴，东江镇的隋雨红、王明亮、黄燕夫妇，庄淑花。当日晚间，袁玉琴、黄燕、唐平、李秋梅回家，其他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
贵州贵阳市白云区610公安分局4月12日晚8-9点伙同全区各派出所、下层610居委会、社会闲杂人员，开始疯狂抓捕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抢夺走电脑10多台和大量现金。据目前了解，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陈永高夫妻、陈宇、邓开秀、谢忠云、汪天云、郭文、杨生刚等，杨红、郭云英、王素娥夫妻、霍德珍已回家，其余7人下落不明。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浙江省缙云县李土汉流离失所后失踪8年。法轮功学员李土汉是浙江省缙云县湖镇镇宫前村村民，男，现年64岁，2004年遭迫害后被迫流离失所，至今下落不明。李土汉曾因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2年6个月，从劳教所出来又被缙云县610及当地政府不法人员押送到精神病院，强制注射毒针，受尽折磨，在师尊慈悲呵护下从精神病院围墙翻出。李土汉回家时骨瘦如柴，他的妻子被非法判刑3年，大儿子被非法判刑14年，关押在邪恶监狱迫害。 为了生计，他到当地政府去想讨回身份证，可610人员逼他写悔过书，他不配合，当地邪恶政府就不还他身份证。由于生活所迫，李土汉在本地磨厂找到一份工作，需到外地流动维修机器。可在2004年出差维修途中，旅馆查验时因他没有身份证，又被查出大法书，再次被抓捕迫害。据知情者告知，李土汉被缙云县湖镇镇派出所扼颈毒打，后来再次从拘留所走脱，流离失所，可到现在已有八年了，没有人包括他亲近见到过他，大家都很担心。
陈新绝食反迫害，锦州监狱拒绝家人探监已近三年。大连法轮功学员陈新于2002年被中共诬判13年，在锦州监狱已被非法关押了10个年头。近期，一监区恶警大队长崔元奇、小队长刘宏伟为逼陈新转化，将他关小号迫害。陈新目前已绝食反迫害一个多月。近三年来，锦州监狱一直拒绝陈新的家人探监，家属找到监狱的上级部门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也同样被拒绝。狱方一直无理要求陈新的家人必须持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不修炼法轮功的证明作为探监条件。最近，陈新70多岁的老母亲再次从大连到锦州，为见儿子，老人住旅店，每天几乎两次去找监狱要求见儿子，但恶警崔元奇、刘宏伟拒不出面，最后老人只得含泪回家。锦州监狱不许家属探监，直接违反监狱法，更何况信仰真善人的陈新因信仰入罪，根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锦州监狱恶行昭彰，曾于2008年11月17日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立田。
兰州法轮功学员刘晚秋在西安被绑架。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刘晚秋在2011年7月份回老家陕西省西安市，在银行讲真相时被便衣监视跟踪尾随到家，将其绑架到西安市高新区派出所，后又由西安市高新分局国保大队出面带走，后又被关在西安市第二看守所。刘晚秋的女儿多次看望母亲，但均被恶警拒绝见面。其女儿多次追问西安市610负责人她母亲的下落，他们也只是摆出流氓无赖的嘴脸，企图让其女儿签字画押来承认他们的迫害是合法的，对任何问题不予回答。她女儿多次去西安，人生地不熟，只有回兰州来寻求法轮功学员的帮助。因为刘晚秋的家属只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儿，而且本人这次是在异地被绑架，给当地法轮功学员造成营救的困难。刘晚秋在这之前已经被恶人绑架两次，迫害一共长达十年。为了早日营救出法轮功学员，请西安的法轮功学员能提供西安当地高新区派出所、西安市第二看守所负责人姓名电话，并将他们的犯罪事实给予曝光。
被迫害高位截瘫，冤狱十年后又遭秘密关押。今年1月10日，本应是已遭冤狱十年、被迫害至高位截瘫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周建刚离开冤狱的日子，但他的家人并没有等到他的归来。据悉，他被武汉当局秘密转移到某处继续非法关押。周建刚被非法判刑后，关在秦段口监狱。2006年4月25日，周建刚带着手铐脚镣被逼迫面墙而立，狱警肖伟华、秦林指使犯人从身后用重物猛击他，致使他第六七颈椎粉碎性骨折，当场昏死过去。送到医院后，监狱派狱警对周建刚严密监控，以防虐杀真相外泄。狱方还以换取保外就医的条件威逼诱骗他及家人在周建刚系自己畏罪自杀的材料上签字，但当骗取了签字后，监狱方立即变脸，将他转移到红山监狱医院，并且从此再不让家属见面。后来又将他劫持回秦段口监狱监护室专管，不许其他犯人接近，还将他的双脚用绳子捆住。武汉市610和秦段口监狱亦是罪责难逃， 现在为了掩盖罪行，不顾周建刚需要摆脱魔窟静心治疗，反而将他秘密劫持关押，这是罪上加罪。
本周5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9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退休的看守所政委忙三退，退休前老人在市看守所任政委，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在位上他也跟着多少参与了作恶，后来他也痛悔不已。他与朋友多年来都对中共的许多做法有看法，很反感，在他的单位上更多的知道中共与政府社会上的诸多的腐败和黑暗。前几年退休后，他来到我们这个大城市做点小买卖，遇到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几句话后他就表示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等组织。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好人，历经艰辛坚定正信为救人，他明白了被中共欺骗的国人急需了解真相，不为协党做陪葬品。救他人于危难的善心使他开始了尽一切努力协助法轮功学员，对亲朋好友身边的人三退。他利用自己广泛的人际关系，热心劝退了七八百人。前不久，老人来电话说，已经劝退一千多人了。现在他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开始突破封锁，自己上网为渴望得救的人们登记三退了。老人原本赚不了多少钱的小生意，现在分外忙碌，一年净赚80万。他高兴地说，我得福报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协党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有这样一些人，曾经紧跟中共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数十人的判刑劳教，数百计人次的罚款，有的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于浩洋60岁左右，曾是农安县政法委副书记，2011年8月死于癌症。刘赏宽2002年前曾是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长，时年60岁，现在北京，已是肺癌晚期。于洪泉原是农安县国保大队长，现在是农安县出入境管理大队长，2012年到北京进行肝脏移植，据说手术效果不好。徐柏林原是农安县德标派出所警察，后调到黄鱼圈为警察，外号徐大虎，于2011年11月死亡，时年41岁。张青山原农安县前岗派出所警察，2000年之前曾把法轮功学员打得头破血流，给法轮功学员造成很大损失。2000年清明节，张青山被当地村民砍了37刀致死，时年40岁。赵喜超原是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副政委，主管国保大队，2012年3月11日猝死于家中，时年49岁。
保护大法书籍的善良老人。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颠倒善良与黑白，疯狂迫害法轮功。在红色恐怖高压下，许多法轮功学员的亲人日夜提心吊胆，有的也跟着承受着苦难，有的怕受牵连，躲得远远的。有一位不识字的福联老奶奶却深明大义，冒着危险保护了大法书籍。老奶奶认识一位法轮功学员，两人平日交往并不深， 但福莲老奶奶知道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迫害发生了，恶人恶警骚扰法轮功学员，私闯民宅抢大法书，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看着好人含冤入狱遭迫害，福莲老奶奶如坐针毡。福莲老奶奶虽然不识字，但明善恶识正邪，她担心那位法轮功学员的安危。烈日炎炎，老奶奶几经周折才打听到那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主动提出要保护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那时法轮功学员家门口常有恶人恶警或地痞无赖盯梢，福莲老奶奶恭恭敬敬地把大法书和师父法相放在篮子里，蒙上衣服，摘下头顶草帽放在篮子上，把大法书和师父法相带回家，放在安全地方保护起来。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福莲老奶奶的善举为自己和家人积下厚福，几年功夫，她的家业兴隆，家里挣了上百万，她本人也增福增寿。福莲老奶奶有一个头晕症，一次犯病时头晕目眩，躺在床上痛苦万分。这时她看见来了一群人，将她带上刑具押进地狱，看样子要过堂受刑。福莲老奶奶心里想，我保护大法书，承念法轮大法好，我不能受刑，李老师能救我。刚想完，只见一个人走到他跟前，解开镣铐，让他离开地狱。福莲老奶奶更相信善恶有报了，也知道地狱的存在是真实的。她知道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自己本该在这一天寿终的，是李老师救了他，是大法延续了他的生命。由于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许多人不相信神佛和地狱的存在，这可是真实的。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4月15日在渥太华大学召开了2012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十名中西方学员在法会上发言。学员们普遍反馈法会对自己的修炼帮助很大，在正法最后阶段，每个学员都需要更加精进，作为一个整体，做好三件事，更多的救人，不负千万年的修炼机缘和师父的期望。4月20日，加拿大卑诗省基隆拿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
2012年全球健康及人道主义峰会于4月13日至1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医学院举行。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健康及人道主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出席了为时3天的会议。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应邀在会上多次演讲，并放映真相影片，介绍法轮大法。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和往年一样参加了在森林公园举办的地球日活动。学员在展位上向来往的行人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的残酷迫害，不断有兴趣的人前来询问如何学练法轮功和当地练功点的信息。
4月12日，美国凤凰城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一家大公司举办法轮大法介绍班，170多位员工报名参加了活动，很多人表示学练完功法后能够感受到非常祥和的能量场，带来平静的心情。
4月15日，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功法演示团参加了2012年汉江如意岛春花庆典，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4月16日，来自日本广岛市、东广岛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东广岛市静山公园举办了学法交流、弘法练功活动。
4月17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意大利国会外交委员会举办的人权听证会，以亲身经历的非法监禁、酷刑和奴役劳动证实了正在中国发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4月14日，西班牙马德里法轮功学院在市中心的卡亚俄广场举行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
巴尔干半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14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介绍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中共1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看过真相展板的人吃惊地说，进入了21世纪的现代化时代，居然还有这样残忍的人权迫害，实在难以接受，让我们回想起几十年前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时期，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被中共暴行震惊的市民排队在政见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4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英国法轮功学员前往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李长春紧跟江某某的群体灭绝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并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法办江某某、罗干、刘晶、周永康等迫害元凶。法轮功学员还呼吁英国首相秉持国际公义，关注人权，帮助制止迫害，展开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暴行的全面调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哪儿去了》。4月8号，明慧网发表了同修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邪恶最后的疯狂》。当天我弟的一个联系面很广的本地站内信箱就粘贴了这篇交流文章，并特别提醒大家都来看看这篇交流文章，之后在信箱中就出现了粘贴。其实表面空间邪恶并没有如何如何，自己就大乱阵脚了，这不是为助师正法和救众生主动清除邪恶。我们在法中不是知道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不动吗？这是我们的正念到哪儿去了？任何事情的出现，任何情况的发生，不都是考验我们每个大法修炼者的心性吗？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是冲着我们不去的人心而来的。首先我们要找一找我们还有什么执着没有去掉，只要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漏洞，邪恶是没有借口搞迫害的，大法的原则也是不允许的。每当出现什么事情，关键是我们大法弟子怎样看问题。 师尊在法中早就开示给我们，关键是大法弟子如何看待问题。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像修炼人一样去对待社会及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事情，不执着自我，能主动配合整体，邪恶有什么借口对我们搞迫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很多护法神在看护，总体上师父在掌握着一切，并且师尊给我们除恶的正法口诀，让我们运用神通清除邪恶。在法中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我们走得正，符合法，现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保护自己，并且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是宇宙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无论任何层次和境界的生命，只要在这个期间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进行干扰与迫害，就会面临被淘汰。这场邪恶的迫害是不被正法认可的，是应该被清除的，我们自己怎么能认可这种安排呢？若如果我们有部分大法弟子若比例大不能悟上来，有些事情就会出现不好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啊？在一篇交流文章面前，我们修炼人的怕心等等大暴露了，好像要如何如何了。其实曝光出来马上修去也行，不修还放任，那不是修炼人的行为呀。我们的正念若是坚如磐石，一念就能解体邪恶，怎么能受到如此大的干扰呢？前段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我们同修们是否都动了人心，忘记了我们是干什么来的了？人心都起来了，有些同修又执着起人间的变化，希望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使我们修炼的环境有所改变，执着起2012年的变化，这是多强的人性啊！我们历经磨练，风风雨雨十几年，我们应该成熟起来了，我们才是未来的希望。宇宙与人间的变化是随着我们的修炼而发生的变化，怎么能指望常人如何如何呢？如果我们寄希望于常人，那邪恶就会有借口来迫害我们。如果人心太重，也许就会出现旧势力搞的迫害，人心招惹，鬼上门。我们回忆回忆这些年的助师正法的历程，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了。如果我们都坚信我们的正念，认识到邪恶在人间是不能这样猖獗的，为了众生的被救度，也不允许出现任何大的迫害。其实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是随着正法的往前推进，世间恶人受到报应的，围绕正法的需要而出现的现象。为救度众生，我们可以善用这方面的材料，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并不是为让我们心如浮萍、人心大表现的。如果我们早去掉人心，这些事情可能更多、更容易发生。我们只因为人心太重，阻碍了正法的进程，直到今天我们还这么执着人间的变化。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正念起来吧，其实邪恶什么也不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吧，助师正法，解救众生。我们最大的使命是助师正法，在法中归正自己所代表的宇宙体系。在这宇宙更新的关键时刻，只要我们每个同修都能从自身找一找自己的不足，真正去掉怕心，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就能解体一切邪恶安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高兴掉下来了，也害怕又掉下来了。前些日子，当刚听到薄熙来事件的消息时，心里忍不住高兴，虽然理性知道不应该动心，但还是高兴，觉得很是提神。 过了些日子，当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文章，说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由于大法弟子整体上自身的问题，造成邪恶膨胀，将如何迫害大法弟子时，心里又产生了怕心。冷静下来，忽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那个修到罗汉果位时，一高兴掉下来了，然后一害怕又掉下来了的故事，忽然自己觉得心里一阵惭愧，我不正是像那个罗汉吗？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怎么最后还有这么多人心？像师父说的，心如浮萍。那个人修到罗汉果位将要圆满的时候，还有对他心性的最后考验。我们碰到的这些事，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心性考验呢？在我周围，我也看到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止我一个。对王博事件，大家通过看交流，也都知道了不能动心，表面上好像也都平静下来了。但最近听说有部分同修又产生了怕心，传说什么藏书，什么又有第二个720了等等。师父早就给我们讲过，不论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法为师，静下心来学学法，看看师父是怎么讲的，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就没有问题。一切的变化都在正法的进程中产生，我们正法的主题是救度，师父的一切安排也都是为了有利于救度。对于不同层次的众生来讲，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大法弟子是注视正法的，只要我们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切也都应该是最好的。但往往出现的各种干扰，也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在法上的时候，偏离了法，邪恶才会出现的。世间的一切也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但能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取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大法弟子的正念决定着世上的变化，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决定着众生的存留。所以学好法，静心学好法，修好自己，保持着修炼人的状态和正念是最重要的。当然，一切也都在师父的牢牢掌握之中，包括旧势力的一切，师父掌控着宇宙从微观至宏观的一切。但是师父让我们自己修，而不是再造，这是任何生命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宏大的慈悲，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向内找，发现自己除了表面上这点人的欲望和执着外，还有最后的也是最普遍的一些执着，即对时间的执着。2012年，依赖常人的权势，依赖常人社会的变化，安逸心及对三件事的放松等，的确这些心是应该好好的去掉了。这些心有时候表现上好像是放下了，嘴上好像是也不说了，但深入找却发现它只是隐藏得更深了。这些不好的灵体，它在自己的空间场隐蔽下来了。因为我们处在正法时期，所处的一切都不是小事，任何一颗人心都会给正法造成损失，任何一颗人心也都是对正法的犯罪，也都可能被邪恶利用。这不是历史上那种以个人圆满为事，而是关系到天体的变化，无量众生的得救。越到最后越要精进，越到最后越要走好走稳走正，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那惊心动魄的和那无比辉煌的伟大的历史时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只有无私无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一文的体会。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只有无私无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心中很有感触。因为我刚刚才从一场旧势力欲置我于死地的磨难中走出来，而且过程中我不断看到身边的同修现在形势不同， 但本质相同的各种磨难中，所以我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出来，希望对还在磨难中的同修能有所帮助，对仍抱着人的观念及执着长期不去的同修能有所警醒。我是带着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入大法修炼的，并如愿以偿地遇到一位心仪的同修，结为夫妻，风风雨雨携手走到今天。两年前师尊严肃点化我认识到自己的这一根本执着，但我一直没重视修去它。在今年年初，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人同修与一位异性同修互相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还没有发生两性关系。家人同修对大法是有理性认识的，面对邪恶迫害，面对生死，都是堂堂正正不留遗憾地走了过来，也是由于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及执着长期不去，加上工作忙，学法练功跟不上，疏于实修，以致被钻了空子。被我发现后，同时在一位走得很近的阿姨同修的帮助下，家人同修认识到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对于修炼，特别是大法修炼的危害性，结束了这种关系。事情过去两个月了，我却一直没有从中走出来。每当我的脑海中浮现家人同修与那位同修亲密的画面时，就感觉好像一把匕首猛然刺入心中，在我的心上一刀一刀地划着，痛彻心肺。我知道是自己长期不去的根本执着不断的积攒，积攒到今天形成了一个大难，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要把我彻底拖下去，从而毁了我。可是我却正念不足，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是什么也干不了，长期坚持的正实法的项目仅能勉强为之，与同修配合的重要项目也一度终止。在深夜，我痛哭着跪在师尊的法像前，求师尊救我，救我走出这个劫难。师尊看到了我的心，在学习转法轮中一段讲法时，我们是练功人，练功时要气干什么？自己身体需要净化的，怎么还要浑浊的气呀？肯定不能要。要气的人也在气的层次当中，在气的层次当中，他分辨不了哪是好气，哪是坏气，他没有这个本事。师尊让我看到了法中的一层内涵，男女之情是常人中的东西，我要男女之情，那么我也在常人的层次当中，我也当然就没有能力分辨它是好还是坏，把它当宝贝似的紧紧抱着。在大法中修炼已有15年了，我当然是不愿在常人的层次当中的。明白这层法理后，当痛苦来临时，我能认识到痛苦是常人这个层次的物质，它起的作用就是把我拖在这个层次当中。认识到这一点，痛苦马上就消失了。这时我以为我在逐渐地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可是痛苦并没有彻底消失，时不时的还会出现，而我和家人同修的情却越来越重。经历了这场磨难，家人同修对我倍加呵护，希望能弥补对我的伤害。就在昨天，我和家人同修一起去看望同修甲，同修甲不在，却碰到了与同修甲走得很近的同修乙。交流中才知道，同修甲与同修乙也是因为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与执着长期不去，从而产生很大的矛盾。从同修乙的状态来看，他已经承受到了极限。从同修那儿回来，我问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已经经历了虽然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同的磨难，为什么还让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既然两件事情的实质是相同的，那么我一定是还有长期没去的观念与执着。这时我才吃惊地发现，我并没有真正地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我是在利用在法理上的认识抵御痛苦，并没有放下与家人同修的男女之情，所以被伤害的痛苦还会时不时地出现，所以我和家人同修的情会越来越重。在发现自己竟然在利用大法后，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开始严肃地直面自己的根本执着。当我问自己能不能放下与家人同修的男女之情时，感觉上是那么的难分难舍，我才发现常人层次的这些物质对我有多么大的牵绊。好在师尊已经点醒我，这些都是肮脏的泥土， 我坦然地告诉自己，我能放下。当我坦然放下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的根本执着后，就像剥洋葱似的，师尊让我看到这男女之情的背后竟然还隐藏着更根本的执着，对我的执着。这时我才看清这场磨难的本质。这几年来，由于自己正实法的成绩不断的被肯定，执着自我的心也随之膨胀的越来越厉害。虽然嘴上说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可内心深处还是贪天功，认为是自己做的。正是这种不敬师敬法的狂妄之心，以及长期不去的根本执着，被邪恶抓住把柄，从而对我下死手。认识到这一点后，感觉自己好像大彻大悟一般，一身轻松。而在这场磨难中反映出的如影随形的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报复心、色欲心、依赖心等等，一下子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我的心中顿生慈悲。虽然从法理上明白了，但我知道自己还需要实修出来。就像同修交流中提到的，旧宇宙的生命是为私为我的，而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无私无我的。我们只有修去私我，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安排，成为只归师尊管的生命。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